记得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曾想，再过几年，等我长大了，很多事情就会水到渠成，我就会拥有梦寐以求的自由，拥有做决定的能力，而且可以真正实现自己的梦想。现在，毫无疑问的，我可以正式的说，自己是个成年人了，我的身份证可以证明。但是，真正有意思的是，即使我已经有了多年的成人经验，有些经年累月的问题依然在我的心中盘旋。生活中较大而且经常令人头疼的问题也没有变得比较简单。事实上，同样的成年老问题似乎仍旧会在我的心中浮现。未来会如何呢？我将走向何方呢？我不一定都能看到生活的方向，外面的各种问题和威胁怎么办呢？在我面前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痛苦呢？我看到来自这个疯狂世界的外在威胁，而我也不断与内在各式各样的疲惫和软弱征战。我的需要将如何得到满足呢？我得不到生活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有什么能让我感到安全、有保障呢？有谁会帮助我呢？我无法想象自己在这一生中的挣扎中是孤单一个人。也许正是这些无所不在、挥之不去的问题，使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宣告对我来说是个极大的安慰。实际上，对于所有仰望耶稣寻求生命和盼望的信徒也是如此。耶稣清楚地宣称，我是好牧人。之后，他继续解释了他如何慈爱地保守、引导他的羊。当然，他的话也让我们想到了广受喜爱而且反复传颂的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Amen。 有主做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哇，在我敌人面前，你依然使我蓬勃昌盛。哇，虽然也有死荫的幽谷，但是我不会独自走过。哇，他的良善与慈爱一生一世必随着我，直到永远。哇，当我思考自己的人生，并默想约翰福音第十章，我可以很坦率地承认，我就是一只软弱的迷途羔羊，渴望被一位好牧人带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宣称的内容，打入了我内心和生长最匮乏的角落。我们不能从学术或理智的角度来看这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回答了最困扰我的问题，以及最迫在眉睫的那些问题。实际上，耶稣本身就是一切看似不确定之事的答案，这让我非常高兴。这处美好的经文教导我们，好牧人耶稣爱护、带领、保守他的羊，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分两部分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在每一部分，我们将分别查考耶稣所做的一个令人惊讶的宣称。在第一部分，我们会看耶稣的宣称，我是好牧人，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1-21节。在第二部分，我们会看到耶稣的另外一个宣称，我是上帝的儿子，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22-42节。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我是好牧人。我们发现第一部分有一个内在的结构，在第1-18节， 我们看到好牧人的特征。在第19到21节，我们看到对好牧人的回应。我们先来看1到18节，好牧人的特征。在继续探讨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约翰福音第9章。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第9章，耶稣有意寻找之前那个刚被医好的瞎子。这个人被宗教领袖从会堂里赶了出去，不让他有宗教生活。别忘了，耶稣是在安息日医好这个人。这些宗教领袖只看到耶稣违反了安息日不可做工的传统，却不珍惜托付给他们照管的这个人。所以现在耶稣用这些非常强调性的字眼直接对法利赛人说话。实际上在整段的经文中，耶稣将好牧人与那些虐待群羊、自私自利的假牧人做了对比。让我们来看一到第六节这种真假牧人的对比。第一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在第一节，耶稣告诉我们假牧人的特征。假牧人是什么样子呢？他们如何行事呢？根据第一节，他们会设法偷偷地进来。毕竟你若没有真理，那么你所剩唯一的选项就是欺骗与诡诈了。这就是上帝仇敌的特征，这些人只想要伤害、偷窃上帝的羊。在这个例子中，耶稣提到村子里有一个共用的羊圈，里面其实有几群羊，然而每一只羊都认得并且只听他们自己牧人的声音。耶稣在第一节对假牧人的卑鄙企图发出了这个快速警告之后，他开始教导关于救恩以及他身为牧人，也就是救主职分的关键真理。跟假牧人形成对比的是，好牧人耶稣乃是照着上帝所定的方式带领他的羊。我们来看真牧人的特征，从第二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那么真牧人有什么区别呢？耶稣列出了一份美好特性的清单，让我们了解他身为好牧人会如何行事。首先在第二节，真牧人是从正当的途径，也就是从正门进来。耶稣照着上帝所指定的方式，从大卫的血统而来，他应验了旧约圣经，满足了上帝的要求。接下来从第三节开始，我们看到看门的认识真牧人，也会给他开门。这个看门人会认出真牧人，并为迎接真牧人而铺平道路。圣灵、旧约圣经的见证，甚至是施洗约翰都是这样做，因为他们都指向了耶稣。然后我们了解到羊听真牧人的声音，当耶稣呼唤上帝的真羊时，他们会听到也会回应。他说到羊的回应，也说到了牧人的呼唤，因为除此之外，真牧人还会按着名字呼唤他的羊。真牧人非常认识每一只羊，他会按着名字呼唤他的羊。之后从第四节开始，我们看到真牧人不仅呼唤他的羊，还会带领他们出去，并走在他们前面。真牧人耶稣会带领他的百姓，我们去任何地方都有牧人在前面带领我们，他不在我们前面的地方我们绝不会去。最后羊会跟随真牧人，因为他们认识他的声音，实际上他们会逃离陌生人。从耶稣的清单来看，你觉得好牧人的哪种特性最重要呢？我们必须留意到真牧人 会温柔的照顾管理那些他非常熟悉并且有目的的带领的羊。但是约翰在第六节提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法利赛人听了却不明白耶稣所告诉他们的事，他们不听他的声音，也不跟随他，因为他们不是他的羊。接下来耶稣从第一到第六节对真牧人的描述转到实际宣称自己就是那个真正的牧人。在第七到第十八节我们将看到这个好牧人的宣称，在第七节我们看到约翰第三次用了我是这个非常优美的声明，而这也贯穿了整卷的约翰福音。事实上我们这周的课程会碰到两个这样的声明。耶稣稍微改变了一下他的比喻，在第一到第六节看门的为牧人开门，但是在第七到第十节耶稣明说我是羊的门。我们一起来读，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在这部分经文中耶稣提到了一种跟前面不同的羊圈，耶稣这里提到的不是城里那种可以容纳好几群羊的公用羊圈，而是乡下那种比较小的羊圈。牧人夜里会躺在羊圈的门口，好看守保护群羊，免得遭受猛兽的袭击。事实上牧人自己就是这类羊圈真正的门。耶稣这里是如何说他自己呢？好牧人耶稣就是羊圈唯一的门，就是通往上帝那里唯一的道路，只有借着耶稣罪人才能进来得草吃并享受他温柔的照顾，只有一道门，而耶稣就是那道门。但是另一方面耶稣是如何说他的羊呢？首先耶稣说我们这些羊必须回应他的邀请进入，他告诉我们他就是道路，并邀请我们到他这里来。许多人对耶稣自称是通往上帝的唯一道路很反感，但这正是真正奇妙的地方。上帝预备了一条路，而耶稣就是那条路。耶稣温柔慈爱，始终如一，充满热情地呼召罪人，对他们说进来吧。接着耶稣说他的羊就是凡从他进来的羊都要得救，都要被拯救，脱离他们的罪应得的刑罚和永远的审判，不再荒废地上的一生。最后耶稣说他的羊就是从他进来的羊可以安全的进出并且得草吃，这是指在这位牧人温柔呵护下的安全与保障，与上帝相交的甜蜜，并享受他的供应。正如诗篇23篇所告诉我们的，这位牧人要将他的羊带到青草地，到可以使他们灵性兴旺的地方，甚至在敌人的面前依然让他们兴旺。在描述了自己和他的羊之后，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又说了一些令人惊奇的话。耶稣来是为了叫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不仅可以拥有大量的，就是永远永恒的那种生命，还可以拥有优质的生命，就是充实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身为他的羊，这里所说的丰盛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耶稣的羊绝不只是要在堕落的世界中为艰困的生活而奋战，在耶稣的看顾下，他的羊不需要安于一种索然无味勉强度日的生活，因为耶稣是我们的牧人，所以上帝赐给了我们灵性成长所需要的一切。我们是否活在这些真理之中呢？ 当然，天上的喜乐在看似遥远却光明的未来闪耀发光。但是我今天的生活是否反映出更丰盛的生命呢？我觉得耶稣所说的这种丰盛是超越生活中一切事物的满足与喜乐。了解这种生命的唯一方式，就是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信靠主。我可以活出丰盛的生命，是因为这位牧人只带领我到我需要去的地方，他与我同去，不论带我到何处，他将我最需要的赐给我。你安于得过且过的日子吗？勉强度日的生活吗？你生活的创伤是否大于你的好牧人的看顾、有目的的带领和丰盛的供应呢？在第一到第十节，耶稣宣告说，我是羊的门。接下来在第十一到第十八节，当我们几乎不敢相信耶稣会说出更奇妙的话时，他的宣告变得更加的清晰。因为我们在第十一到第十八节看到耶稣说，我是好牧人。他消除一切的怀疑，大胆明确的声明说，我是好牧人。那么耶稣这位牧人的好是在哪些方面呢？耶稣不仅在道德上纯洁无瑕，而且在各种可能的方面都非常柔美，慈爱、真实和真诚。耶稣解释了好牧人为他的羊所做的四件事。第一件事是在第十一到第十三节，就是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为羊舍命，这说明了耶稣自愿为了他的百姓的益处而在十字架上舍己牺牲，好救他们脱离罪恶，并为他们打开认识上帝的道路，叫他们经历永生。这一切都从现在这个丰盛且充实的生命开始，但是它并不止于此，乃是贯穿整个永恒。与这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故宫在狼来的时候撇下群羊，任凭掠夺者攻击、赶散、杀害群羊。这里有一个改变生命的问题，跟好牧人有关。如果耶稣愿意为我而死，我还担忧什么呢？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第二件事是在第十四到十五节，就是好牧人认识他的羊。他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这里再次提到了我为羊舍命。耶稣在这里说的是我们所能知道的那种非常亲密、最深刻的认识。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渴望被人认识、了解与被爱。然而只有好牧人才能给我们这样的爱。第三件事是在第十六节，就是好牧人将另外的羊带进这个圈里。耶稣这里提到了，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所以百姓不止来自以色列，还有从列国而来，也将要来进入耶稣的羊圈，最后成为一群美丽丰富多样的羊群。这说明福音是全球性、普世性、不受时间限制的广传，叫各族、各方、各民都能得享永恒的生命。好牧人和荣耀的福音邀请全世界的人来投靠基督。第四件事就是好牧人取回自己的性命。我们在第十七到十八节看到了这一点，好牧人以属神的权柄刻意为羊群而死，并且又取回他自己的性命。耶稣在这里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没有人夺去耶稣的性命，他是自愿舍弃性命，又自己取回来。他这样做是出于对天父的爱与顺服。因此在第一到第十八节我们看到了好牧人的特征，但是在这一部分的最后几节，也就是第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到了 当耶稣那令人震惊的宣告引起轩然大波时，众人对这位好牧人的回应，首先在第十九节，我们看到了有人反对他。犹太人听到了耶稣的话，并且起码也充分认识到他宣告的分量，他们就起了纷争。有的指控耶稣被鬼附了，说他疯了，但是相反的，有些人承认了无法否认的事实，并且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从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到第二十一节，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出耶稣的宣告是如此的不同寻常，以至于他们不可能选择对他抱持中立的态度。上帝的真羊会认出耶稣并且跟随他。那么我们对我们好牧人的评价是什么呢？这里是我们第一个属灵原则，耶稣爱护带领他的羊。耶稣爱护带领他的羊。我可能确实有资格成为一个成年人，但是我仍然需要被爱被带领。我是一只成年的羊，每一天都在与自己的任性和无知征战，有太多的事情我根本弄不明白，我甚至不知道我最需要什么，但是我的牧人都知道。所以耶稣是你的好牧人吗？他舍命保护你，让你免受自己的罪应得的刑罚，他要为你征战，带领你现在就过一种奇妙丰盛的生活，使你永远经历他的奇妙。当生活变得艰难时，而且一定有这样的时候，耶稣会与你同行，赐给你一切所需，并指明你该去的地方。在第二部分，我们故事的情节大约是在三个月之后的耶路撒冷，在修殿节期间继续展开。当耶稣在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的时候，犹太人想起了他之前大胆的宣告，就进一步向他施压。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耶稣对自己神性正当性的宣告就显得非常清楚了。在第22到42节，我们看到了白热化的一幕，这一幕确认了耶稣的宣告，同时也引发了挑战。耶稣明确的宣告说，我是上帝的儿子。首先我们看到了假牧人的挑战，这是在第22到30节，宗教领袖直接发问，他们再也忍不住了，于是就在第22到24节说，耶稣，你是弥赛亚吗？为什么你一直在吊我们的胃口呢？他们直截了当地说，你是弥赛亚吗？这里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是真的在寻求真理与澄清呢，还是只是试图从耶稣身上得到公开证实的理由，来指控耶稣说亵渎的话呢？在第25到26节，耶稣在回应的时候再次揭露了假羊的本质。耶稣的回应确实澄清了真正的问题，他们的问题不在于缺少资讯，而在于他们不信。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耶稣提醒他们，他的工作已经明明见证了他是谁，他一切的神迹奇事都是奉父的名并靠着父的大能所成就的。他们不相信是因为他们不是他的羊。为了清除起见，耶稣再次重复了他跟真正属于他的羊之间那种温柔关系的本质。在第27到29节，他的羊会听他的声音。他在第27节的第一部分再次强调了这一点，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认识我。耶稣也认识他们，耶稣认识真正属他的羊。我们要记住，耶稣认识他的羊。如果你问我谁是我的孩子，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并不难回答，我可以不假思索并满怀爱意地说出三个名字。而耶稣对他自己的孩子的认识则更为广泛深入，他不仅知道他们的名字，还清楚有关他们的一切。他知道他们软弱的地方，知道他们自认为刚强的地方，知道他们的喜爱，知道他们的需要， 知道他们所承受的痛苦，也知道他们欢庆的喜乐，知道怎样使他们成长。耶稣认识他的羊，耶稣完全认识他的羊，也完全爱他们。耶稣的真羊会跟随他。我们在第27节最后看到了这一点。也许基督徒的生活最简单来说就是跟随耶稣，他在前面带领，我们在后面跟随。但是我们来看看耶稣在第28到29节的应许，耶稣的真羊得永生。耶稣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永生是基督赐下的，也是从他而来并借着他成就的。凡领受永生的人就永不灭亡，来到耶稣这里寻求救恩的人都必在他大能的手中永远得享安稳。因为上帝的持守大能而非我们的持久能力，所以救恩是无可辩驳不可撤销的，这就是永恒保障的教义。我们并不是因自己的良善得蒙救恩，也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纯全来支撑或维护我们的救恩。上帝的恩典与大能永远保护信靠他得永生的人，谁也不能将真信徒从上帝强大有力的手中夺走。这是一幅美丽的画面，真信徒被捧在耶稣手中，上帝大能的手也环抱着耶稣的双手，这听起来实在很安全。当上帝拯救他的儿女时，他就在他们里面植入了一种新的本性，有圣灵赋予的能力，我们的渴望、爱好和行动从内到外全都被转化了。我们顺服上帝不是为了要挣得救恩，因为我们也不能，而是出于感恩，并且唯独靠着上帝的能力才能做到。如果我们不能活在唯独在基督里永蒙保守的这个真理之中，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靠自己越来越无力的顺服来讨上帝的欢心。但是当我意识到我之所以永蒙保守是因着基督所做成的一切，而不是因我所做的时候，我就可以在我的好牧人的照顾下快乐而稳妥的安歇。耶稣在描述了他与真羊的关系以及他对真羊的看顾之后，在第30节他以一个极致的声明做结论，没有留下任何疑惑的余地，也引发了一场对抗的高潮。这里我们看到在第30节耶稣宣告他的神性，他不仅是羊圈的门，不仅是好牧人本身，耶稣还明明白白地说，我与父原为一。这是在明确宣告他跟天父上帝有着绝对永恒的联合，耶稣、圣子和圣父合而为一，就是在本质、全能、旨意和工作上都合而为一。耶稣大胆的宣告并没有被那些敌视他的犹太人所忽视。在第31到38节我们看到耶稣对真羊的描述引出了在第31到38节中的另外一件事，就是确认谁是假羊。他们首先控告他亵渎上帝，那些听的人意识到耶稣所声称的意思之后，就拿起石头要打死他。耶稣如何回应呢？他说，你们是为哪一件善事拿石头打我呢？显然耶稣以神的权柄所行的神迹不可能那么轻易的被忽视。他们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上帝。耶稣看着他们凶狠残暴的眼神就指责他们，并在第34到38节挑战他们来相信他。耶稣再次地邀请他们进入他的羊圈，尽管他们满怀仇恨，他依然继续发出恩慈的邀请。首先他提供了明确的证据来证明他的身份，在第34到36节耶稣引用了诗篇82篇 并使用了我们可能觉得有点陌生的拉比论点。这处经文将旧约先知称为神，这是除了神之外的其他人被这样称呼的例子。在这一点上，耶稣提出的理由是对上帝所差到世上的那一位是属于他自己的，实在不应该反对。之后他给出了第二个证据，耶稣做了只有父才能做的事。第37节，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耶稣一切的言行都是照着父的时间表发生的，他活着就是为了完成父的旨意，他也完美的彰显出了父的品格。他过了无罪的一生，他借着无法否认的神迹表明他拥有属神的全能。一个普通人岂能开瞎子的眼或医治瘸子的腿呢？耶稣的澄清在最后的39到42节带来了信与不信的高潮。当耶稣那强而有力的宣告在他们耳边响起时，众人的反应也证实了他刚才的宣告。假牧人和假羊只想杀了他，但是他躲过了他们的追捕。耶稣到了约旦河外，另外有许多人到他那里信了他。第40到41节告诉我们，信耶稣的人就多了。我们可以说，耶稣的真羊会认出牧人的声音并跟随他。耶稣已经表明自己是好牧人，就是那种为羊舍命的牧人，并且他供应他们，保守他们不受伤害，比他们所能想象的更加安全。这处经文是否帮助你了解到，你跟我一样也是一只软弱迷失缺乏的羊，只有在好牧人的羊圈才能找到安慰与稳妥呢？我们要以一个荣耀的思维作为最后一个属灵原则。耶稣的真羊在他谨慎的看顾下得享平安和恩福。耶稣的真羊在他谨慎的看顾下得享平安和恩福。那么主是你的牧人吗？不论你住在哪里，你的人生阶段如何，也不论你的生活是顺利还是坎坷的，我们都有一些希望知道的事。我的将来如何呢？当然，我们的将来看似不确定，但因为它在我们好牧人的手中，它仍然是安全稳妥的。我的保护在哪里呢？不是靠我自己的力量，甚至也不在于没有危险，而在于有主的同在。我最深最真的需要是什么呢？只有耶稣丰盛的供应才能满足我们这样的需要。我的安全感何在呢？只有在耶稣里，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为我而死的那位好牧人对我的爱最多，所以这里有一个事实，耶稣就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会跟随他吗？我会听到他说进来吗？我会记得在他的护理下我必不致缺乏吗？我会聆听他的声音吗？我会去他带领我去的地方吗？我会在死荫幽谷及我敌人的面前信靠他吗？有耶稣做我的牧人，我会惧怕邪恶吗？我会在他谨慎的看顾下心满意足的安歇并过丰盛的生活吗？好牧人使我们安全稳妥并且稳定。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欲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